如果要是将足球运动员和俱乐部之间的欠薪纠纷都给了劳动仲裁的话呢，那劳动仲裁委他依据的只能是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不可能就是说我续约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得给你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不对？他没有贡献 GDP 和经济增长点的话呢，毕竟法律是要服务于整个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这个日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你等于就是市场的这个交易秩序本身几乎就是不存在的，那我为什么还要设立特别专门的一个法律体系去保障你这样的一个东西呢？不能简简单单的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去理解这个事儿，你要真正的去贴近非法里边那个纪律委员会的纪律准则，这也就是我们国内的俱乐部很多的时候到海外打这种官司吃亏的原因。就基于它这整个的国情和特殊的这种培养体系，所以造成了这个规则呢，就现在就很拧巴。现在这个难题其实是摆在了篮协，摆在了姚明，摆在了国家体育总局的面前。
觉得只有法治才可以推动法治啊，在规则内去申诉，去推动这个法治的进步。但你要掀桌子，那这个事儿就永远不会有进步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由于我们整个体育产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它就是行政化色彩比较浓的这样一个领域，体育法它和我们现行的这个体育的实际层面运营的东西呢，它都是很格格不入的一样的一种情况。
大家好，这里是橘猫看球。今天呢，我们是再次邀请到了，差不多是一年前，是第36期节目的时候来聊过球员讨薪问题的，深受听友们喜爱的资深体育律师丁涛老师，丁律，再来一次这个体育的普法专场。因为上次球员讨薪的节目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大家一致认可丁律的专业性，而且觉得律师口才就是不一样。而且最近一年呢，我看到丁律在行内的这个名气也是越来越大，那各种牵涉法律的这种体育报道都经常会来咨询一下丁律的意见。那我平时遇到相关的问题也会时不时的跟丁律讨教，感觉受益很多。要不还是请丁律向没听过上次节目的朋友们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吧，尤其是你自己的比如说像那个公众号还有什么粉丝群这些联系方式，可以让更多感兴趣的朋友加入进来。
嗯，好的好的，感谢橘猫啊。我这是第二次来到这个橘猫的平台做客，非常高兴大家之前对我的认可啊！我现在先简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是丁涛律师啊，来自广东卓见律师事务所，然后目前是一名主业为泛娱乐领域相关的律师吧，就是包括体育啊、影视啊、这个演艺经济等等方面的这个泛娱乐领域的律师。然后呢，专业领域还有投融资并购和资本市场私募基金投融资这些方面。然后非常非常高兴再次做客橘猫的节目，也感谢这个橘猫再一次对这个体育法律的相关的内容的感兴趣吧，然后对大家进行相应的这个普及啊。如果今天听完之后呢，对这个体育法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叫泛娱乐法务研究，然后我们一起来探寻这个体育法和娱乐法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蓝海吧。
嗯，我到时候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加一下这个公众号的名字，省得大家给忘记了。聊这期节目的由头呢，是年初新体育法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对吧？
啊，对对对。
因为当时我看到也是这个丁律的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我看到了一些关于球员讨薪的一些相关的条款吧。我当时就来请教说，哎，正好也是一年了嘛，咱们可以有机会再更新一下相关法规的发展情况。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哈，我这个节目制作能力和进度一直堪忧啊，所以拖了俩月，没想到又发生了一些其他的跟体育法有关的有趣的事儿，比如说这个沈阳城市躺枪啊，继承辽足旧债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啊，被国际足联判定是要偿还老辽足当年没还上的一点债。那又比如说最近大家热议的新疆广汇退出的事件。因为今天我们录制的时间是3月15号，其实今天下午刚刚出了个新的新闻，说是广汇又要回来了，咱会再详聊。是这样的，这些其实都跟法律是密切相关的，正好大家可以一起把这些话题都聊掉了。那先从体育法开始吧，聊一下新体育法带来的一些关于体育运动员讨薪相关的变化。当时我们那期节目主要讨论的呢，就是说为什么足球运动员讨薪难。如果有朋友没有听过那一期的话， 我在这班门弄斧啊，用我学到的语言来概括一下，现学现卖，让丁律看看我学的咋样啊。
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说呢，这个体育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类似自治权吧。啊，因为这是一项不同于其他领域的一个专门领域啊，交给可能普通的民事法庭，法官呢对体育方面的特殊法规可能也不了解，所以呢基本上还是以自治为主。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之前中国足协的一些章程呢也有排除一些什么法院管辖的一些条款啊，那就说是跟足协管辖范围内的足球组织以及从业者相关的争议都应该提交到足协啊或者国际足联的一些机构来解决。那但是呢，中国足协它毕竟不是一个法定的体育仲裁机构，那其次呢，中国足协很多时候也挺软的嘛，就也是被资方拿捏的比较服服帖帖的，很多时候为了保全联赛可能会姑息潜心行为啊，有时候会网开一面啊，而且即便是他严格执行啊，都痛下杀手了，他的处罚力度也非常的有限，也只能是做出一些行业性的规定，比如说什么驱逐出职业联赛，最厉害也就这样了。那人家职业俱乐部一解散，足协也没辙了，所以这种时候球员如果去求助一般的法院的话，法院是否受理就要看命了。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话，法院经常是拒绝受理的，这也是一种常态，所以说球员当时处在一个讨薪无门的状况。我不知道我这个要点是不是有说到。
嗯，橘猫总结的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啊，基本上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在新的体育法实施前嘛，然后旧体育法第32条有一个规定，叫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然后呢，这个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是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的啊，但是呢，这个旧的体育法95年就颁布了，然后20几年过去了，然后这个体育仲裁机构一直没有设立，直到上个月终于开始挂牌了。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体育仲裁机构，但是偏偏很多的这个法院又以32条的为理由驳回了球员的很多的起诉啊，这样导致呢，球员就是刚刚橘猫所说的，在足协那边的内部的处分呢，似乎对于这个俱乐部没有太大的震慑力，他们做出来的裁决呢，法院又不承认，然后是没办法强制执行的，所以说最后就等于出现了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就是法院、劳动仲裁委和足协有可能都不管啊，这就给这个球员的维权造成了很严重的困难啊。就是我们且说不说，就是说这个俱乐部真正的这个运营资金出了问题，会不会出现他们这个打了官司赢了也拿不回来钱这样的情况，这个我们先不提啊。最关键的点就是在于之前是属于制度层面、程序层面就已经缺失了一环，而且这个是有违基本法理的。你想想看，你不可能说是我得有一个合理合法的诉求去起诉，然后去立案，法院竟然说不予受理，求助无门啊，让你去找的机构是属于我们国家当时根本完全不存在的一个机构啊，那这个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了啊。所以说好就好在什么呢，经过就是我们这些体育人还有我们这些法律人多重的呼吁，这一次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的这个新修订的体育法终于把这个漏洞给勉强堵上了。就是呢，他在这个新修订的体育法里边呢增加了体育仲裁的章节，然后明确国家要建立一个体育仲裁制度。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呢，国家现在也开始挂牌了这个体育仲裁委啊。当然与这个之前设想的不太一致的是什么呢，就是新挂牌的这个体育仲裁委啊，它的这个受案范围啊，跟我们预想的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太一样。它怎么个不一样法呢，就是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条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啊。就是这个是对新体育法的第92条是规定的，就是说当事人呢依据这个仲裁协议或者体育组织的章程以及这个赛事规则呢，能申请体育仲裁的是有三类。第一个呢是对相应的这个组织的按照兴奋剂管理或者其他的管理规定做出的取消这个参赛资格呀、比赛成绩、竞赛等这些决定不服的纠纷，然后这个是可以申请体育仲裁的。然后第二个呢是因这个运动员注册交流产生的纠纷啊，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参赛资格的认定的问题啊，以及俱乐部之间的转会纠纷啊，还有就是有可能会涉及到了这个联合机制补偿啊，然后青训补偿之类的这些问题。第三个点叫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其他纠纷，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兜底条款了，这个其他纠纷究竟是什么样的范围呢，这个现在还没办法准确界定。但是呢，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后边加了一句话，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可仲裁纠纷和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这个是不属于体育仲裁领域的范畴的。这样一明确划分了呢，就是说这个把原来的这个涉及到的一些啊，尤其是这个足球领域啊比较严重的这个欠薪问题呢，可以说是一刀切的大部分明确划分给了这个劳动仲裁委和法院啊，这就是使得就是说球员呢如果再有俱乐部欠薪的话呢，基于他这个欠薪这个本身的这层法律关系呢是可以提交到劳动仲裁委啊这一块啊。但是呢这里吊诡就吊诡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咱们都是非常熟悉足球这领域的听众，一般情况下如果说都面临着欠薪的问题啊，然后呢俱乐部可能都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呢，一般球员是很难还在继续原来俱乐部踢下去的啊，他肯定是会寻求转会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要是说这个俱乐部呢不给他开这个相关的转会证明啊，一般情况下比如国际转会就是那种 ITC 的相关的证明，然后国内就是自由身证明，如果他不开这个证明的话呢，这个球员的下一家俱乐部是没办法给他办理这个注册的。所以导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球员往往看中这个自由身证明可能比要钱本身还要关键。那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他就这个自由身证明的这个问题他只能去提体育仲裁，然后体育仲裁呢才是处理这方面的一个合法机构嘛，因为这就是属于我们刚讲的92条里面的第二类因运动员注册交流发生的纠纷，这个属于体育仲裁范围。但是呢他的欠薪的这个事实呢却只能去找劳动仲裁啊，所以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属于完成了一个相当于同一个事项他得寻求两条不同的救济途径，而且呢两条不同的救济途径呢之间还有一定的关联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自由身证明是欠薪满一定期限然后他才能给的，然后呢体育仲裁他又会说那我又不知道你欠没欠薪，我得等你劳动仲裁那边结果呀啊，这样的话就造成这种交叉的这种情况，而且呢由此来说的话有可能造成的这种解决争议的效率还会有一定问题。事实上啊，就是我提到的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体育法领域的专家那还有一些这个实务一线的律师已经提出来过了，目前呢暂时我也没见有什么比较合理合适的一种落地的路径啊，这是目前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啊。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如果要是将这个足球运动员和俱乐部之间的纠纷啊就是欠薪纠纷都给了劳动仲裁的话呢，劳动仲裁委其实也有点为难，因为为什么呢，你之前我其实在上一期节目中曾经讲过，就是足球运动员和俱乐部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啊和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有挺大区别的啊，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对对对，是有印象。
对，但是呢你要是说这个直接去到劳动仲裁委那边去提劳动仲裁，那劳动仲裁委他依据的只能是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进行相应的这个裁决。这就有点麻烦了，因为为什么呢，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里面的对于这个一般劳动者的很多的保护其实是完全不适用于足球运动员领域的。比如说我不可能说是这个我提前30天就可以走，对不对啊，也不可能就是说这个
对
啊，我续约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得给你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不对，这都是属于完全脱离这个足球实质的。而且呢劳动仲裁委的仲裁员你指望他懂足球这个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点在于什么呢，一般的这个球员的工作合同过程中呢伴随着不只是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一层里面的一些意思，比如说他可能还有一些肖像权人格权的问题，商务合作的问题，然后道德条款的问题啊等等，这些跟这个行业息息相关的一些规则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呢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交给一个统一的体育仲裁机构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当然呢怎么说呢，已经是从零到一，然后我们终于有一个这个体育仲裁机构成立了，然后这其实是一个值得欣喜的一个事件啊。但是怎么说啊，就是对于这个受案范围的这个问题啊，目前这个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的啊。当然呢这个具体如何落实和发展呢我们也都拭目以待，因为目前为止体育仲裁委才刚刚挂牌，然后仲裁员还在招募过程中，然后目前来说呢反正就我了解的似乎是还没有相关的案子啊，所以说我们只能等着这个后续有实际的一些案例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会不会有我所担忧的这种情况发生啊。比如说劳动仲裁委他裁决这个足球运动员和俱乐部的一些这个案件呢， 可能会适用到了普通的一些劳动者的一些规则，一些这个原本需要体育仲裁去解决的问题，然后却没有解决，造成了一个结果，反而维权变得相比之前来说呢，虽然不能说困难了，但是确实麻烦了很多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吧。毕竟但是再怎么说呢，这个事情终究是属于一个动态完善的一个过程吧。因为结合我们的国情和我们体育产业发展的情况呢，很难就是说一次性修订一个体育法然后就毕其功于一役了啊。它还是一个不断完善，随着我们这个社会和产业发展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后续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吧。啊，就是想说这个针对体育法的最近修订里面的可能我比较个人的一些看法吧，这个也不一定正确，因为说句实在话，对于整个一部法律的修订来说呢，作为一个律师可能还是不够格去随意指指点点的评判这个说句大实话，但这是我个人对这个法律里面这一块的一个理解吧。
我谦虚了，我觉得律师在事务中的这种经验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刚刚说的确实是没有实务操作的人是思考不到的。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相关解读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诶，球员是不是境遇提高了呀，至少我去找劳动仲裁，你这个权益能跟普通人一样，我能去找劳动仲裁委员会了。我当时就觉得诶，这是不是一种进步啊。当然进步可能多少还是有进步的，但是刚刚丁律这么一讲啊，这个涉案范围我发现其实可能实务中的问题还挺多的。尤其解释一下刚刚丁律说的，刚有一句说这个球员有时候可能看这个自由身比要钱更重要，这个我们其实在中超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啊，很多球队啊，尤其是像广州队对吧，很多他解决欠薪的方式就是我放你自由身转会啊，你这个欠薪你也别要了。那很多球员他真就是从了啊，就觉得也挺好，我反正只要找个地方找个稳定球队，我再发工资吧，再挣买钱，你只要让我自由身就行。但是一旦啊这两者切断关系的话，那可能真的是有点麻烦。我甚至有点担心会不会说因为这个自由身这个事还是要靠体育这一头来仲裁的话，会不会走劳动仲裁那一块这条路线可能怎么说，名存实亡吗还是怎么样，真正走这条路的会不会就会少很多啊？我个人的感觉啊。
您的这个理解是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对的。因为为什么呢，劳动仲裁呢，咱们先看普通的这个劳动者去提劳动仲裁。一般情况下呢，他都是已经离职了，然后找到下家了。然后呢才去找之前的这个东家去欠薪。
我之前有过这种经验。
对，但是足球领域偏偏就是属于它的这个流动啊。啊，它不是相对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它毕竟就是足球运动员某种意义上它是隶属于俱乐部的资产和商品啊，它是具有二重属性的，它既是劳动者它又是商品。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自由流动的这一块啊没办法解决的话呢，对于大部分运动员来说他不大可能就是去一边提这个相关的仲裁，然后同时一边还给俱乐部继续踢球，对不对？这个是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人性和一些人情世故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会导致由于这个自由身证明和这个欠薪目前割裂开处理的话呢，很有可能确实有大量的运动员还是不会去选择撕破脸去提劳动仲裁这条路啊，除非就是说这个他没有别的要求了，他只要求把他欠薪的这个薪资去补齐，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诉求啊，那可以，那这个可能他就会铁下心去打这个劳动仲裁。但除此之外呢，比如说他还想再继续再找一家俱乐部去踢球的话呢，如果自由身证明这一块搞不定的话呢，其实还是被拿捏了。
只能说可能比如说是俱乐部解散了破产了，那这样球员可能这种情况下去找劳动仲裁可能会管用一点。那如果说是，
你也说了嘛，都已经快破产了你找的有啥用呢？
确实是，我自己当时这个经历也是，那公司都没啥资产了，你去强制执行也没可执行的东西。那其实说白了，球员劳动者在这方面还是挺弱势的。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我本身也做过很多普通的劳动仲裁案件。其实这个如果这个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呢，去打这个劳动仲裁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个基本上是公司的法务部吧还有法律顾问经常常见的一类这个法律的争议和纠纷的一种解决。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呢最后达到一个什么境界呢，由于有这个相关的条款完善的这种机制的保护，然后呢俱乐部是不敢轻易欠薪的啊，因为一欠薪就跟普通的企业是一样的，会承担很严重的败诉的风险。然后俱乐部的那些运动员呢他也没有啥后顾之忧啊，就是说你欠我钱你不给我，然后我去提，这个是天经地义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能跟我的这个其他行业内的一些特殊性能关联上 啊，这个可能才是一种更好的一种保障机制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直接达到这种程度还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总是强调说体育领域有它的特殊性，但实际上要我说啊，每个领域每个行业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啊。你这个足球这个领域的特殊性呢，如果国家单独的在体育法这个层面给你开了一个挺大的口子，那这样的话势必各行各业可能都有类似的要求啊。这个对于我们整体的这种国家层面的一种那个法律的监管啊，还有整个的这种把控和宏观调控来说呢，可能是会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毕竟我们国家的体育产业的占比啊，还有在这个国民中的这个 GDP 也罢，还有这个国民日常生活中也罢，其实都是很低的。而且呢，就是在体育领域来说呢，这方面问题可能最严重的也只有足球和篮球两项运动，你其他的运动可能是没有这些方面问题的。而足球和篮球，大家也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中国究竟有多少真正的足球迷和篮球迷？大部分也是看热闹的，对不对？它并没有成一种体育消费人口啊。它既然没有成为体育消费人口，它没有贡献 GDP 和经济增长点的话呢，因为毕竟法律是要服务于整个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这个日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你等于就是市场的这个交易秩序本身几乎就是不存在的，那我为什么还要设立特别专门的一个法律体系去保障你这样的一个东西呢？这是我理解的为什么就是国家20多年来都没有搞这个体育仲裁机构，以及最近勉强搞了体育仲裁机构，但是也没有一步到位和这个西方国家的那种体育仲裁直接接轨的原因吧。这个是我的理解。
嗯，这段也是见解非常深啊，也是把一些背后深层次的一些原因讲了。就是说可能我们的视角只是站在一个领域，但是可能从国家视角来看，看一个统盘来思考的话，可能有另一种角度。刚刚有提到普通劳动者跟球员的一些区别，我想起我很久之前听过一个英文播客，里面有一个美国的教授，好像就是写足球经济学，我忘记是不是他了，反正也是写类似著作的。他当时讲开过一个脑洞，就说哎，以后整个足球界能不能像这个普通人一样，大家就不要有转会费这个东西了，就球员自由流动，这样更重视人，不拉不拉说半天。当时我觉得太异想天开了，也就美国人能想得出来，这个确实在现实中是不太可能成真的了。然后那个我还想多问一句，就是在国际上来讲，就比如说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应该是有这块，比如说就是这个受理范围里面应该是包括工资这一块的，对吧？它是结合在一起来考虑的，是吧？
啊，对，这个是肯定的。比如说这个大家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俱乐部不是正在提准入嘛？当时都说有未决的国际的这个非法 DRC 的这个诉讼，或者说是这个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诉讼未决的。那他们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欠的外援的薪资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外援可以直接去告到这个国际足联和告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所以这个国际上的这一块确实它是配套的一起管的啊。但是有一点在于什么呢？这个是就我了解的情况啊，这个是因为欧洲很少有直接到劳动仲裁的这种说法，但是我以前翻看过 NBA 的相关规则，就是 NBA 的里边呢有说，就是如果要是这个 NBA 的俱乐部欠这个球员薪水的话呢，球员是可以选择去搞体育仲裁也行，然后去找一般的法院受理好像也是可以的。 NBA 好像是开了这样一个口子，当然现实生活中我没见过 NBA 俱乐部欠薪的，所以说这个条款究竟有没有用过，我是真不清楚啊。但是大体上来说呢，确实基本上都是体育仲裁在管。而且美国为什么他敢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美国不是独立的体育仲裁机构，因为美国的体育仲裁是纳入到他们商事仲裁领域内的啊，是商事仲裁的一部分啊，所以它比较随便一点啊，就是属于你去那儿也行，去这儿也行，完全取决于这个大家的约定啊。这个与他们英美法系的特点，强调这个个人的意思自治有一定关系啊。但是在我们国家来说呢，这个连法系都不一样，所以更没有什么太大的可比性。
而且这美式运动说白了，球员工会团体势力还是挺强的，经常是能够跟资方形成拉锯，
全都搞定了啊。
是是，所以不太会有这种情况，反正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那我还另一块对这个仲裁委员会也比较感兴趣，因为好像是二月初当时说宣布那个正式挂牌成立嘛，我记得当时看到那个图我还发给丁律看来着。那关于这个委员会现在大体是个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啊？现在有开始工作吗？还是说还是在筹备中？
这个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啊，说句大实话。但是目前我们知道的阶段就是他已经正式成立了，然后理论上他也可以受理相关的案件 啊，但是这个仲裁员的招募工作有没有完成，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因为这个我也给各位听众交一下底啊，我是还不够格去当这个仲裁员的，因为我的这个从业年限还不够啊，所以说呢我也没有太多关注这个仲裁员选拔的这方面的问题啊，但是怎么说呢啊，就是因为可能这个领域的相关的人才的稀缺性，所以导致可能这个仲裁员的选任有可能还不会那么快，然后还需要多重论证，因为毕竟这个是彻彻底底的从零到一的一个开始啊，所以说呢这个理论上来说呢现在他就已经可以受理这相关的案件了，但是实际中呢确实是没见还在运作的，可能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啊，这个如果要是有听众朋友比我更知道实际情况的，也可以到时候在橘猫下面留言板的补充一下。
对，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跟丁律共同的家乡球队泰山队嘛，今年有一个新的引援童磊，是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消息说他之所以没能签约，是因为他跟大连人啊上家还没有彻底的搞清楚这个事儿。好像是童磊的那个案子目前走的还是足协的仲裁，所以我就在好奇，可能说是体育仲裁委员会还没开始正式工作，所以他只能还走足协那一套，所以这我是这么想的，大概是这样子。
哦，这个好像还不完全是这样的啊，因为为什么呢？首先，大连人队和这个山东泰山队都还是属于参加足协的旗下比赛的俱乐部嘛。然后呢，一般情况下，这种就是你可以把足协内的这个仲裁理解为一种行业内的调解机制。就是说这是一种比较高效的一种措施，因为说句不好听的啊，不管是泰山还是大连人都不可能说是一掀桌子说老子不玩了马上退出，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既然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呢，足协介入然后去处理这相关纠纷是一种比较高效的一种选择，他们可能是这方面考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您说的这种情况，毕竟体育仲裁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不知道，谁都不愿意去当这样一个小白鼠，对，所以也不好说。而且呢，按照一般的通行的规则，国际上的惯例，就是这个单项协会内的解决机制啊，是第一道关，也就包括英超也是，英超联盟里面有一个解决委员会，他都得先到内部。比如说呢，可能未来的发展就是足协仲裁，比如说仲裁下来了之后呢，山东队或者大连队有一方不服，那就可以上诉到这个体育仲裁委，然后再由他来进行来评评理啊，这个可能才是一个正常的运行的一个机制和规则。
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明白，因为我们经常看到 CAS, 看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一般它出现也都是上诉的时候才会出现嘛。
对，它都是之前已经有相应的单项协会或者单项的机构进行了相应的裁决了。比如孙杨的是这个当时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和这个国际泳联。
是。
啊，然后还有像这个最近曼城之前也是属于被欧足联处罚了，然后不服，然后上到这个 CAS。对，都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对，反正中国的这个体育仲裁委我们就想象成是中国版的 CAS 嘛，对吧？
目前应该还难以相提并论。
对对，地位上就是理论上
理论上
起到这个作用。哎，那仲裁员应该也是像 CAS 一样都是这种兼职的是吧？
对，兼职的一般都是由资深的法学教授啊，还有相关的这个律师啊，还有一些这个退休法官啊之类的，就是这个跟商事仲裁的仲裁员的选任标准大差不差啊，都差不多
啊，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啊，丁律现在就是太年轻，可能再过几年再过几年丁律
有机会可以成为体育仲裁员吧。
对，我们也很期待。那关于体育法新的规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的想跟大家再科普的。
这个其实话题就非常大了，因为体育法它这一次的修订可以说是都理解为不叫修订，可能是一种重新立法了，都可以这么说，因为它加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这里可能我就只说一点吧，就是说呢，体育现在在我们国家呢，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十字的路口，然后全新的一个阶段了。就是说之前的体育呢，更多的承载了一种为国争光的，然后承载了我们的一种国际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职责。但是现在呢，除了继续延续之前的这个功能之外呢，现在我们更多的强调这个体育的一种产业化、商业化，然后还有一种这个体育的全民健身的普及。这三点在这一次体育法修订中呢还是得到了一些体现的，比如说尊重了体育赛事的一些版权也罢，还是说它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产权的这些方面，然后进行大致的一个规定啊，这个是有相关条款。然后除此之外呢，对于相关的这个学校的体育课啊，然后还有对于全民健身的这些方面的，比如说把相关的一些体育资源共享都进行了大体上的一些安排啊，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来国家对于体育的视角和认知 逐渐多元化，也逐渐的规范化和科学化，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个事情。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有相关配套的实际的一些规则，然后在基于体育法这一次修法之后呢，进行相应的落地啊，这个是我们非常乐意看到的。当然呢，我们也相信它会越来越好。
好，那我们讨论第二个话题吧。其实本来啊，如果沿着这个仲裁委员会的那个线索的话，可能应该讲新疆这个事儿比较顺，但是我还想插一下，因为辽宁沈阳城市这个事儿确实挺可乐的，就有点恶趣味啊，确实挺搞笑的。那要么直接就请丁律来讲一下这个过程吧，我觉得可能会概括的更准确一点吧。怎么就躺枪了呢？
首先我先说一下结论啊，我个人的理解啊，这个就是我个人的建议。我觉得非法的纪律委员会的这个裁决呢不是太合理，因为确实这个辽足是辽足，辽宁沈阳城市是辽宁沈阳城市，这个经常看中国足球的人都是绝对不可能把两个俱乐部能联系起来的啊。但是我就是不太清楚为什么非法就基于几个证据了呢，然后就把它连接上了。但是呢，我后来分析了一下他们的裁判文书呢，同时呢再加上基于我本身对这个体育法以及国际体育法的一些这个规则了解呢，也觉得可能他判的也是有一定道理吧。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案件的裁决还没有生效啊，这个沈阳城市俱乐部已经明确表示会上诉到国际体育仲裁院，就是 CAS 啊，所以后续呢我们也继续关注。然后这个事儿大体上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有一个前辽足的外援叫古斯塔沃，他以前是格雷米奥青训的，后来辽足把他签下来了之后呢，然后一直拖欠格雷米奥俱乐部的一笔这个联合机制补偿费用啊，但是后来呢，
辽足是吧，好像
对，很少，好像就
好像 1.8 万欧还是
对，反正就不到2万欧的一笔小债务啊。但是呢因为辽足已经解散了，然后呢这肯定是既然解散了呢，也就是说在体育的这个范畴里面这个俱乐部不存在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格雷米奥俱乐部呢就不可能就是说白瞎了这笔钱呗，于是他就找这个类似的，然后有没有可能谁继承了辽宁俱乐部的这个衣钵的一个俱乐部。于是呢按照这个格雷米奥队的这个主张的想法，就是说他认为后来的这个辽宁沈阳城市队是继承了辽足的这个衣钵，他应该承担这笔 1.9 万欧元的债务。当然事实上来说啊，我们中国人听起来这个事儿有点荒谬，但是如果严格按照规则来说呢，其实这个事儿确实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因为为什么呢，当时辽足为什么解散大家都已经知道嘛，因为这个各种欠薪问题没办法解决，准入也通过不了，然后最后只能这个俱乐部就解散了，而且时至今日似乎这些欠薪还是没有解决。然后当时的那个沈阳城市队，然后是从中乙刚升入中甲嘛，因为都能理解升入中甲肯定要买人嘛，那这种情况下呢，由于辽足刚解散，沈阳队刚刚升入中甲，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去接手部分这个辽足已经被解散的球员，这个也是基本上合情合理的。但是呢就这个相对比较合情合理的这个事儿呢，却被格雷米奥拿来说事儿啊，就认为相当于你承接了这个原来的球队。然后第二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是在于啥呢，就是这个事儿是与辽宁省体育局有关，就是辽宁省体育局呢当时主持之下搞了一个仪式，就是让这个
授旗仪式吗，
对，一个授旗仪式，就是让这个辽宁沈阳城市队呢接过了辽小虎和新辽足的这方面一个大旗，而且呢这个老辽足的几个死忠的球迷也拎着他们当时给这个老辽足加油的很多旗帜，包括俱乐部的旗帜来现场助威，然后拍了好多照片。然后这个事情呢也成为了这一次裁决中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就认为说是你看你自己都举办这样的仪式，你还说你不是继承人吗？对啊，这个其实是说实话有点哭笑不得，因为我理解呢这个事情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和老外的这个思维差异的问题。我理解的就是辽宁体育局或者辽宁队当时的想法，是因为毕竟辽小虎在中国足球的这个历史上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
地位
啊，地位的嘛，对，所以这种情况他希望就是继承的是这种辽足的精神。然后除此之外，当时因为辽足解散了之后，辽宁整个辽宁省只剩这样一支俱乐部了，然后所以大家也希望把寄托在这个俱乐部身上啊，
大连之外啊，
对，是哦，对对，我还漏说了大连，对啊，但是因为这个大连队和辽足本来之前都是历史悠久嘛，它本来也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属于就是沈阳嘛，都是同属沈阳的俱乐部的话，他也是希望能接下来这个衣钵。但是有一个点在于什么呢？除此之外，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啊，但是 确实这个沈阳城市队以前的球衣颜色我记得是黄色的啊，但是呢他后来他就改成了红色上衣和黑色短裤，就跟那个老辽足的球衣的配色是很类似。所以说呢，结合这一系列的事情呢，你像球衣的配色，然后这个授旗仪式，然后又接纳了大量的原来辽足的球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元素，比如说都在辽宁，然后都在沈阳，然后可能还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又在里边进行了一下推波助澜，然后最后呢就被这个非法纪律委员会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些元素呢，最终认定为两家俱乐部呢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连续性现象啊，所以说他认为就是基于这一层理由呢，这个沈阳城市俱乐部呢就得作为体育继承者继承这个辽宁队的，就是老辽足的相关的，就是依据非法规则旗下的一个债务。我把这个规则的原文给大家大体上翻译翻译啊，是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啊，叫非法 DC 啊，简称。然后这个非法 DC 里边呢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评估一个实体是否被另一个实体的作为体育继承者的这样一个标准啊，除了法律规定的这个法人主体的继承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就是什么意思，这个很明显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这个投资了，然后从那个原来那里受让了股权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如果这种关系的话你当然得继承了，这就是废话。
嗯
啊，我们说的就是说假如不是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说的一种承接的话，那就需要从什么角度去判断呢，包括一个是总部，一个是名称，一个是法律实体，然后球衣颜色，然后球员，还有股东及这个利益相关方的所有权啊，然后还有这个参赛资格等等多方面。但是怎么说呢啊，就是这一点也跟大家说的不一样，不是说我列举这几个元素然后十中二了就算是，然后十中一了就不是，还是十中三了就算是什么之类的，不是这样的明确的标准的。他在认定这个体育继承的这个领域这一块呢，仲裁员呢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自由裁量权的啊，所以说呢每一个案例的实际情况它有非常大的差距啊。比如说还有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啊，这个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原来上港那个外援吉安，那个吉安呢不是有一段时间那个上港啊把他租借给了阿联酋的那个迪拜国民啊，这个对大家可能也是有点印象，就是我们也称为阿尔阿赫利啊，这个队在15年的时候和这个恒大踢亚冠决赛的那个队，然后那个队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后边这个队解散了，就迪拜国民解散了。然后呢现在我们经常在这个阿联酋的联赛还有亚冠联赛上看到那支叫迪拜青年国民啊，他中间加了一个字儿，然后迪拜国民和迪拜青年国民啊，这个说实话啊不仔细看是真的分不出来这两个区别的，还以为是同一个呢。于是呢上港也是这么认为的啊，所以上港就将拖欠的这个吉安的租借费啊要求这个新成立的迪拜青年国民去承担，然后他依据的也是差不多的类似的这些规则。但是怎么说呢啊，迪拜青年国民承接迪拜国民的这个债务我个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啊，因为确实是当时这个新的迪拜青年国民是除了旧的迪拜国民之外呢，然后他确实又兼并了另外两个阿联酋的俱乐部共同成立的，他们就是从法律意义上还有各方面来看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承接关系的啊。但是我们这个辽足和沈阳城市之间到底是不是呢，这个我还是觉得我们期待一下，看看到了国际体育仲裁院能不能就是说服这个新的仲裁员吧，然后希望就是他能不能多考虑考虑中国的实际的一些情况啊，不能简单的套用这种规则，因为这个我们个人认为确实有点扯。
确实我也觉得有点冤，因为前面丁律也讲了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主观的，当然他前面提的那些什么颜色啊有什么的确实他会中几条，但是我们反过来说他不中的也有很多条啊。你比如说首先他没有替代过辽足的参赛资格呀，他不是说辽足没了之后他去替了辽足，他本来就是一个中乙球队达到了中甲，而且辽足解散的时候他已经运营了有几年了，而且呢这个你说球衣这事儿吧，虽然是有点改颜色吧，但是你说白了中国人球衣都是纯色的，一共也就红黄蓝没几个选择，那你说选了个红色你又能怎么说呢，对吧。他的这个继承啊，其实因为这是个足球领域的东西嘛，足协是从来没有认定过说哎，当年那个什么辽宁辽足那个什么十冠王什么就给辽宁沈阳城市了，没有任何官方。
而且相反啊，足协在这个案件中还提供了证据呢 啊，足协给国际足联提交了说是两家俱乐部没有承接关系的这样一个证明，也就是说我们 CFA 出具的官方文件竟然国际足联纪律委竟然没有认。
这确实是，这个事说白了就是地方体育局的一个一厢情愿吧，当然人家也是为了聚拢人气嘛，毕竟这个新的球队上来了，多招点球迷过来，而且包括前面他说的那个什么这一整个梯队去了沈阳城市，那人家青年球员总不能没球踢吧，
对，这个都是太正常了。
是啊，而且关键这两个球队的投资人完全不一样呀，那个是什么鸿运集团嘛，这个又是另一套，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而且
所以我觉得
运营过很长一段时间。
对啊，所以我觉得上诉卡斯应该不能说没机会吧，我觉得这甚至说机会可能不小，
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关键看就是能不能找对角度，然后同时呢看看用什么样的点然后切入去说服他新的仲裁员啊，这个很关键，就是说呢不能简简单单的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去理解这个事儿，你要真正的去贴近非法里面那个纪律委员会的纪律准则啊，你要严格的去理解，仔细去理解这个纪律准则它背后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才有可能按照他们的思维去考虑问题，然后去主张相关的意见，这才有可能。你不能就是说按照我们中国人，我们一听说啊这好扯呀，这不可能啊什么之类的。这也就是我们国内的俱乐部很多的时候到海外打这种官司吃亏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去按照站在他们的角度和立场，还有站在制定这个规则本身它背后的根本性的原因上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这里我也跟大家阐释一下啊，这个事儿目前我发现就是很多人的理解上还是存在挺大的问题的。因为为啥呀？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要注意看这个债权债务的性质是什么，是联合机制补偿。那什么叫联合机制补偿呢？它是依据的这个FIFA RSTP 啊，就是一个它我们简称它叫 RSTP， 它是一个国际足联的相关转会和自由对于青训的方面一个补偿金。也就说句实在话，这个依据的它是只是国际足联的规则，然后国际足联的规则呢它也只能管足球领域的事情，所以说呢它这个债务所谓的承接的债务呢也仅限足球领域本身的债务啊。一般情况下其实我现在说的这个也就基本上就是转会费，然后租借费，然后可能还有就是这个外援的工资啊，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本身啊，国内他欠银行的债贷款啊，还有就是他欠其他的供应商的货款，甚至国内球员的这个薪酬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债务国际足联是管不着的啊，因为为啥呀？国际足联的它的依据的是管理性的一个章程，它整个这个章程里边呢，它才能管理它该管的一些事情。而涉及到了普通的这些债务的这些问题呢，那自然有各国的这个公司法也罢，然后这个破产法也罢，然后还有普通的民法也罢啊，它自然有各自的管理。尤其是怎么说呢啊，就是大家基本上学过法律的都知道，这个公司之间是这个法人独立的，然后那个法人的这个债务继承呢，它本身就是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法律的标准和依据。所以一般的商事主体来说呢，他这个资不抵债了，他自然而然他就有一套的这个处理流程和方案。然后足球这一块呢，怎么说呢，它是涉及到一定的特殊性嘛，它既然有一定特殊性来说呢，它就是既是这种商事主体，但同时呢它也是涉及到了一些公共属性和社区属性啊，所以说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国际足联才单独分门别类设定了这么一个体育继承的制度。这个事儿其实说起来就大了
啊。对，因为确实我正好最近在写一个关于研究意大利足协的这个凤凰俱乐部条款的一个文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也是因为我觉得中国足球目前这个系统性的俱乐部崩溃的情况有点像意大利21世纪初那会儿，因为也是经历过一个金元泡沫期，也是一堆俱乐部像什么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这些耳熟能详的俱乐部都破产了，所以我就想说能不能研究一下他们是怎么界定这个足球遗产的这种承接的具体情况，我们到时候看那篇文章吧。但我觉得落地来中国其实有很多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确实我们对这个文化还是比较陌生的啊，尤其是投资人，人家可能对这个文化更陌生了，就说你可能你觉得比如说辽宁宏运辽足这个文化很好，那另一个投资人觉得你那都是宏运那一套东西，我是一个新企业，我为什么要继承那些东西，我可能巴不得我给你划清界限呢，你红色我搞蓝色是吧。我觉得首先这个文化， 其次呢，是还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意大利那边是所谓的破产俱乐部之后的一些处理问题。那中国俱乐部它就不破产啊，像辽足、像江苏队到现在都还没破产，对吧？就是叫停止运营或者叫球队解散。那你不破产，其实很多法律上的一些事情就很麻烦。那么像这次辽足里面，好像我记得也有一条理由，就说当时因为辽足没有破产，他这个债就一直没说法，所以人家要去再去考虑其他可能性嘛。
对对，
而且你说中国人自己让大连人继承这个大连万达、大连实德这个事儿，其实也就是俱乐部单方的一个说法了，当时也都并行存在过，所以现实中其实很多问题了。我觉得研究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足协呢，可能也根据这个他山之石去看看是否有可以自己用的东西吧。当然，用的过程中确实也要警惕像沈阳城市这种尴尬的情况吧。可能也需要他在各方面法规的设计上，以及在足球外交上去进行一些特殊的考虑吧。聊一下第三个，其实不是足球了，但是也是一个热点。虽然这个事儿可能后面两天我们可以想见肯定有很多新的进展，但是我们还是先从最原始那些来聊吧，因为我觉得跟法律最相关的也是原始这些事儿，热度是相当高了。当然我们首先先不往周琦身上扯吧，虽然大家也都广泛认为这个根源可能是周琦跟新疆的纠葛，我们先从法务角度聊一下直接的这两方吧。对垒这两方其实是篮协跟新疆冷淡烂啊，当时篮协发了一个判罚嘛，我记得是丁律发的文章吗？还是说是那边文章引用了丁律的观点，其实讲了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
嗯，对对，我确实写了一篇这个相关的文章，被媒体发表了，然后除此之外也接受了一些采访，就此事发表了一些我的意见吧。但是怎么说呢，我的意见也确实不一定对，那是我的一家之言，再加上这个事态发展的确实有点超乎我的预料了。比如说今天听说这个 CBA 的其他的俱乐部又达成一致，允许这个新疆广藿队重新回来参加 CBA， 感觉这个事情有点像儿戏了，感觉啊，这个确实让人有点惊呆了啊。但是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大体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个篮协呢，之前是处罚了新疆广汇俱乐部，然后他的理由是认定为存在参赛主体混同，然后注册违规。所以就是他的这个理由也有点奇怪啊，就是说他又没有说清楚啊，你这个关联的参赛混同的依据是什么，是有什么证据，然后呢如果真的确认这一块违规了，对他的这个处罚，然后这个处罚中又是哪一条规定的要这么处罚，这个确实是有一些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通知吧。然后呢就这个处罚通知呢，肯定这个新疆队那边是有点炸毛了，他就这个引起了，在一方面引起大家这个讨论的同时呢，新疆队那边直接就出来掀桌子，说这个我要退出 CBA 联盟。他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就认为这个是颠倒是非黑白的，没有这回事。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呢，因为我不是这个相关的人员嘛，我也没办法做这个相关价值判断。我只是想说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呢，中国篮协对这个新疆广汇的处罚依据里面提到了人格混同和财务的这个管理的漏洞的这些方面层面了。这个事儿其实说实话让我有点吃惊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啊，公司的经营合规的角度的问题啊，不管是这个税务的问题，还是说你这个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这个依据的是非常专业的一些税收征管法呀，还有公司法的这个，包括这个我们法律术语叫什么刺破公司面纱，然后进行这个人格混同，这个认定是非常非常严肃，也是专业性要求非常非常高的。而且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在于什么呢，我倒不是说我质疑篮协里边那些人的专业水准，我主要是说篮协为什么有权利去认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是让我有点奇怪的。因为你比如说啊，假如说啊，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的这些违规的事实是真的存在的，然后呢由税务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判决出来了，或者处罚决定出来了，这个东西呢有这样一个前置程序了，然后篮协看到了之后表示说，行，我在我们篮球的层面也基于有权力机关的进行这个管理，然后我在我们行业自律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对其进行处罚，这至少还是能说得过去一点。但是呢就这个事实，我们这边篮协这边直接这个处罚，我个人认为是有失偏颇的，所以说还需要日后啊，这个又牵扯到了体育法的问题， 就是说呢，你这个体育层面的这种自制的领域啊，这个自制的程度是要自制到什么阶段啊？像明显这一次这个新疆队给他认定的他这些问题呢，这个我个人认为是超过了体育自制的权限和范畴的啊。这个事儿呢，确实是不能交给这个 CBA 联盟或者篮协去管理的，因为这个事情实在太大了，牵扯到的东西又太多了啊。而且呢，他也没有这个相应的法律授予他的权限，因为法律授予你的权限只是让你做好篮球范围内的一些事情。这是针对这个事儿我的第一个观点和看法吧。然后第二个观点和看法呢，就是我还是觉得篮协也罢还是新疆队也罢呢，可能还是有点冲动啊。因为就当时新疆队发了这个回应来说呢，就是说他跟篮协没有一次性的坐下来真正的依照这个规则去谈过这个问题，然后相当于就是篮协的处罚是属于我直接就咔的扔出来了，然后新疆这边竟然都没有什么辩驳和抗辩的权利。而新疆这边呢，其实面对这样的一个处罚，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体育法啊，里边说这个其实是算对叫什么体育赛事组织者啊，还有这个体育社会组织的给予的这些处理决定、处罚决定不服啊，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为这样的一层面，它是属于体育仲裁的一个可受理的范围的啊。但是目前我们不太清楚新疆队有没有上诉到刚刚成立的中国体育仲裁委，所以就这个方面的问题呢，他没有走真正的流程的情况下呢，却选择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啊，不管是抗争也罢，还是表示不满也罢，还是说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也罢，这个事儿我们都不好讲。而且最新的消息是好像新疆队把他的回应已经删除了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只能继续拭目以待，看看他后续，你总不能说是这个处罚决定处罚了就处罚了吧，对不对？你这个篮协你后续的一些问题你是如何收场，还有新疆队啊，你现在说是要回来，那之前你那些回应又怎么办，你还要不要继续维权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事情现在说实话啊，确实给我搞得有点凌乱。这个对于我们对于我们搞这一块领域的律师来说和法律工作者来说呢，确实有那么点摸不着头脑，可以说有点超出我们的预料范围之内。因为之前我们理解的还是希望双方能坐下来谈一谈，最后达成个和解啊，不管是周琦的问题也罢，还是说其他的经营方面问题也罢，然后最后达成一个平衡点，兼顾各方利益啊。我们原本是想的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没想到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有一点在于什么呢，这个事情只是一个表象，我觉得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我篮球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有些规则不是特别合理。但是呢，虽然不太合理，这个又相对来说是当前我们的这个篮球发展的阶段中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规则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 D 类的这个合同的优先续约权和独家签约权的这个问题啊，应该叫独家签约权，就是说呢，他如果给了这个 D 类就是队内的这个顶薪的年限之后，俱乐部就可以继续拥有该球员，这个球员是不能转会的。当然这个 D 类的合同的这个签约权是可以交易的啊，比如王哲林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了上海队的。但是新疆队他财大气粗啊，他就是不愿意放周琦走，然后周琦又想走，那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事情中双方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矛盾就在这里就出现了啊。这个问题是主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说 CBA 呢和中超它又有一些挺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CBA 的这些青训梯队呢，大部分其实还是有很浓重的这个行政化色彩在里面的，它是隶属于各地的体校和体育局。然后呢，这个各个俱乐部其实我的理解上啊，它更属于是一种政企的合作共建的这样一种俱乐部的性质啊，当然不全都是啊，比如说这一次争议焦点、争议漩涡的新疆队就不是啊，新疆队它是一个纯商业俱乐部，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我们深圳的这个深圳马可波罗队也不是这种情况，还有浙江广厦队和另一个是哪个队来着啊，应该是南京同曦吧，还有最近新成立的新军可能宁波也不是，基本上就是我们都能列举的过来，然后除此之外的俱乐部大多数都是和当地的体育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事儿比如说郭艾伦为什么当时不是嚷嚷着也想走最后没有走成呢，其实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本身的涉及到了一些企事业单位啊，一些这个编制的这种问题啊，这个想要离开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再加上又有 CBA 的他这种 D 类的续约权的问题。但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又是什么原因呢，是在于保护这个投资者和保护青训的利益嘛，因为既然有新疆深圳这几个俱乐部的存在，他们本身的这个青训倒也不是说不搞啊， 就是他们本身的青训是难以和依托于政府的当地体育局的这些青训去媲美的，所以不可避免的他们肯定会挥舞着钞票去挖人。而恰巧篮球和足球不一样，大家都知道篮球场上只上五个球员啊，你如果找两到三个超巨的话，那基本上其他队就没法打了。所以说呢，他就是为了维持这个比赛的平衡，然后还有保护这个青训投资利益，所以他设定了这么一个规则。但这个规则呢，就从而导致的什么呢，就是对于球员来说就有点不公平了。首先制定这个规则的本身是没有征求球员意见的啊，这样的话呢，导致球员本身的这个诉求是缺乏一个合理的表达的。但是呢，又基于我们现在这个篮球的发展的这样一个现状来看呢，由于就说句实在话啊，这个大家可能也没啥意见，就是中国的篮球怎么着还是比中国足球要好一些啊，就是说呢，大家又觉得中国篮球这个水平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他也就是觉得过去那套规则呢体系呢保留下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他就是属于这样一个转型期的过程中呢，有一这样一个节点，最终导致了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拧巴的规则。这个规则呢，乍一看啊，我们听着特别像这个 NBA 里边的一些劳资体系中借鉴了他的一些问题，但是仔细一看又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 NBA 人家是一个商业联盟，而且大家要知道 NBA 是没有青训的说法的，他用得着什么青训啊，他每年都有选秀呢，他直接从大学里找，或者从全世界各地的球员找嘛，咱们姚明啊、诺维斯基、加索尔不都这么找着的吗，对吧，他不需要搞青训的。但是我们中国的联赛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因为我们虽然现在也有大学生的选秀从 CUBA 里面选，但大家也知道就是 CUBA 的球员还难以直接挑大梁啊，包括这个赛季像大家可能那个比较眼前一亮的南京同曦吧，南京同曦相对给大学生球员多了点机会啊，但是再怎么样大家也知道我们很难就是说就像当年啊直接选秀直接咔一下选中了詹姆斯选中了杜兰特，然后直接一个队以他为基石然后进行这个打造，这在中国来说还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啊，所以就基于他这整个的国情和特殊的这种培养体系，所以造成了这个规则呢就现在就很拧巴。但这个事儿呢后续如何发展大家也都是拭目以待的，现在这个难题其实是摆在了篮协、摆在了姚明，甚至摆在了国家体育总局的面前啊，就是希望由新疆这个事儿呢大家能看得更深入一点、深层次的一些原因，而不是单方的去指责一方啊，指责篮协还是指责新疆队还是指责周琦，这些都不是。在整个这个大的宏观体系之下呢，他们说句不好听点的都是其中的一个齿轮或者一个棋子。
我稍微往回拉一点，就因为刚刚提到这个篮协处罚嘛，确实这个处罚的理由还是挺令人惊讶的吧。我当时第一看完之后，我从财务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感觉说，哎，他去讲运营主体的这个人格混同啊，是不是说考虑到一个从财务的公平，就在又回到这 FFP 了，有点像财务公平角度嘛，就算比如说大家一个工资帽，结果你避税了啊，我觉得可能他的某一个初衷是从这个角度来想的，就是这个处罚逻辑上，当然这个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是非常差的，无论是从依据上还是从呈现上都不好。这是可能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你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其实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最关键的点在于啥，他又没有说清楚。
对
对
对，是
啊，当然他也有各种原因，可能他没办法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对，然后另一个我想中间有一个细节性问题，我想因为之前也听杨毅分析过嘛，他讲说当时应该是篮协禁止的是新疆一年的注册新球员的权利，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周琦这个叫什么，周琦他跟周琦的叫优先独家签约权。
独家签约权，对。
就是说可能这一年内他没法再重新注册周琦了，但是如果这一年过去之后他还是周琦优先要签约的，对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吧，是这么回事、就是说呢注册是注册，签约是签约。理论上呢你可以签约无数名球员只要你愿意。但是呢、你永远只能注册像 NBA 的话是只能注册15名球员。CBA 应该也是吧，因为篮球我相对没有足球那么熟悉，但应该也是，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激活名单嘛，啊，你只能注册这么些个球员，你理论上来说呢，你其实可以拥有无数的球员，所以说呢，我倒觉得这个处罚它只是说针对这个注册的这一块的处罚，也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签约权还一直是隶属于新疆队的，也就是说是当时，就是紧接着我记着是哪一个媒体吧，我忘了。就引用说篮协某内部人士说法，说由此表示周琦就获得自由身了。我个人认为这个解读是错误的。
对啊，就压根没提周琦的。
他的D类签约权，我觉得如果没有明确的表示放弃或者说去交易出去的话，他就会自始存在，除非就是真的 所说的新疆俱乐部退出了这个职业联盟，然后解散了。目前按照现有的规则确实是这样，就是说这个签约权是伴随终身的，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一直续下去。
所以说其实当时这个处罚还没提到周琦的处置，然后新疆就先不玩了，先桌子了。对，确实我也是觉得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是挺遗憾的，因为当时我跟丁律讲嘛，我说现在仲裁委也出来了，你不是没有上诉渠道，对，你可以去找仲裁委上诉嘛，你别掀桌子呀，对吧？因为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只有法治才可以推动法治啊。大家既然有一个裁判在这个规则底下玩，可能裁判不那么好，不那么专业，但至少比没有裁判好吧。那我们去在规则内去申诉，去推动这个法治的进步。但你要掀桌子，那这个事儿就永远不会有进步了。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掀完了之后现在又把桌子重新摆好了，仿佛
啊对啊，这就更
没发生，
就儿戏了嘛，对吧？那你说后面当然也没新消息，也不聊了嘛，就觉得整个这个跟法治就不沾边了，整个做法。
对对对，这肯定跟体育法的我们倡导的理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那第二点呢，就觉得从新疆广汇角度来讲，这么大个产业，你说你一生气说不要就不要了，这么决绝，也是觉得有点可悲吧。你说无论足球篮球，一旦遇到一些问题啊，跟母公司利益相悖的时候，真的确实就是一个非常说舍弃就舍弃的一个东西，也没办法，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状吧。
是的。
然后继续顺着这个定律讲到这个周琦的这个事儿啊，确实是一个现阶段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我们虽然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我们讲是职业体育，但其实它只是表面是职业化了，内核其实专业化程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青训，这个篮球这边，其实不光篮球，足球也是啊。像很多，我们现在也可以听到很多，每次比如说国字号招人了，俱乐部里面有时候还是会出现某某足协，即便是俱乐部培养的，这些俱乐部也是每年从当地体育局获得很多的拨款，因为这些队将来是要代表体育局打全运会的。
对，
所以势必就是这机制会倾向于一种某种程度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呢，它不是行政上的这种垄断，而是因为市场太弱了，你没其他青训机构，你自然而然的就集中在包括足协、篮协，包括这几个俱乐部。那所以这种现状就挺令人纠结的。就比如说这个很多球迷吐槽全运会嘛，说觉得全运会存在没有意义，什么王楚当年回来打全运会就受伤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王楚就是成都足协培养出来的球员，那人家足协不是吃饱了撑的培养你的吗？我是让你来打比赛的。那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讲呢？所以这是我们就是目前现阶段这个逻辑链条里面无解的地方。尤其是到大年龄段，你的青训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这些行政性的拨款。所以既然你依赖人家拨款，那你很多时候你就没法脱开这个行政性的东西去自己去玩自己那一套。所以我有时候我讲嘛，我说可能还是要依赖我们整个职业足球联赛、职业篮球联赛的发展。你说如果啊有一天，我们这些俱乐部自己的水活了啊，自己这个营收各方面都有了，我这个钱才会向下灌输到青训里面去，这些青训俱乐部才不会依赖无论是企业还是依赖当地的体育局，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走到一个完全职业化市场化的程度。但是在此之前可能啊，你无论很多人就吐槽这个现在青训体系啊、全运会啊各方面，你这种吐槽都是无力的，因为现状就是这样，你不靠这个体育局，你青训赚不起来。所以真的就是像丁律说的，确实是任重而道远，我们这个体系的发展真的是很缓慢的，不是说你建了一个有这个模样的职业联赛它就真的职业化了。我有时候也说嘛，也可能要依靠整个社会的发展吧，大家都富起来了，有钱花在体育上了，那可能情况也会好一点吧。
对，没错的。
当然不能否认，我觉得30年过去之后我们球迷也有进步啊，至少很多欧洲豪门球迷已经很能消费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吧。那可能后来你看看能不能更多的把球迷吸引到本土联赛上，达到好本土和现场观赛这种独特的体验。所以我也挺期待足球这边新赛季嘛，因为这么多好球场出来，也希望能够提升我们各自的归属感以及这种观赛体验吧。那最后我还是想探讨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聊了足球聊篮球，总感觉在体育领域里面法治推进呢就程度非常低嘛。我其实个人一个感觉就是，本身我们可能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就有待加强吧。因为前面提到很多俱乐部不爱破产嘛，其实我们 不光是俱乐部，我们企业就不爱破产。包括我之前欠我薪的那个公司到现在也没破产。所以就单论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是个什么原因啊，这个。
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啊，我们更多的把它归结为是一种社会问题和理念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破产制度啊，它是起源于古罗马的，然后后来的不断的这个衍生发展呢，也基本上是英国呀、美国呀、还有德国呀这些国家他们不断推动出来的一套制度。它与天生的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观念它是不一样的啊。比如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的传统理念是什么呢？父债子还。
嗯
啊，那你这种情况下你说破产了，然后咔嚓一下了债就不还了，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是相当难接受的啊。虽然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随着这么多年的发展，以及不管是改革开放还是对外交流的做的很多，然后我们也引入了破产制度这套流程，但是这个理念现在对于绝大部分国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也就是导致为什么他就这个破产企业那么少，因为他总觉得我要是破产的话我就死了，如果死了的话呢，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如果有良心一点的还说那是对债权人的不负责任啊。所以这个事儿更多的是一种理念上的问题。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实际的一些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小企业呢破不了产啊，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反正我就摆烂了我就开摆啊，放那啊，反正你也不能奈我何，然后大不了你强制清算呗，这个他也能接受，反正就是可以说死猪不怕开水烫。
对，
然后呢大企业的破产呢它又相对严肃一点，因为一般的大企业呢它还有盘活的可能性，它可能之前都是一些知名企业，但是呢这个资金方就是这个纾困方上哪儿找呢，这就是有原因的。因为一般的这种大企业呢它都跟当地的这个税收啊 GDP 就业然后强绑定的，你要是让它轻易的完蛋的话也不得了啊，这会引发很大的一些社会问题。所以说呢那些企业的破产呢也是比较严肃的啊，这也就导致小企业呢在那开摆在那摆烂，然后大企业呢又牵扯到太多的一些问题。所以在中国呢这个企业破产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而且还有第三个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当年的这个破产啊确实由于我们的监管还有我们的法律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太健全，导致呢有相当多的一部分的这个人通过这个破产制度中饱私囊，然后成为了很大一块既得利益者。然后呢他们享受了这个甜头之后呢转而现在成为了最强有力的反对破产的那一批。因为为啥呀，你都这么搞的话这个钱油水还上哪捞呢，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而且这个事情呢确实是有的啊，很多地方的法院呢最后你一查他们的腐败基本上破产庭都是最严重的。
嗯，
对，因为这里面牵扯到的油水实在太大了，包括这个债权的如何估算，然后怎么清偿的分配比例，然后还有就是对一些设备啊，对一些这个相关的资产如何进行估值啊，这里面说句实在话你想在里边干坏事还是挺容易的，所以我们监管可能也是存在一定问题
啊。怪不得我这，因为之前写前面那篇文章的时候也是看到我们俱乐部就不破产嘛啊，其实也一直好奇这个话题。
对，我们俱乐部一直不破产，其实我倒觉得更属于我说的那一类，就是大家在摆烂。
对对对，
因为那个债务已经像滚雪球似的，干脆是没办法再还的了。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放那儿呗，因为我就说句难听点的啊，破产还要花钱的。对，因为你还要请破产管理人帮你算这个东西，然后还要搞这些事儿，他们哪有钱啊。然后像我们深圳好一点，就是因为深圳地方政府还有点钱，深圳中院这边还有一个相关的基金，然后他会拨付给这个破产管理人去帮忙做这样的，就是属于已经彻底病入膏肓早就该死的这些企业的破产。但不是每个地方政府都有这样的经费和这样的精力去做这个事情。对，所以他一开摆了你还真拿他没啥办法。
嗯，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讲嘛，你说你老俱乐部还在那活着呢，你说你搞一个凤凰俱乐部，我说我继承这俱乐部。现实中确实也不太好说，这个道理也不太好讲。
目前可能我听说的吧，真正走破产清算流程的只有那个原来的那个老四川队走了破产清算流程、
啊、
这是目前我听说的唯一一家。
所以其他所有队都还活着。
对，其他所有队就包括大家这几年听到的苏宁啊北京人和呀、啊、还有什么啊，这还是比较有名的啊，现在都还在呢啊，就是法律意义上他们还都是属于继续存续经营的一个公司的上市主体。对，这个还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只不过就是说实际上早就停止运营了。
哎，所以这个破产制度嘛，这也属于社会性的一个问题。那中国这还没引入个人破产制度呢，这更不可能。
个人破产制度有的，在我们深圳已经在试点了、
啊、
现在。
啊，我不知道我这个结论定律有没有同感，是不是太消极了，就是社会性的这种。
怎么说呢啊，我觉得 有一部分这个原因，确实是法律意识和这个法治的方面还有待加强。但是我倒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啥呢，就是我们的国家呢不是一个竞技体育强国，虽然我们拿了很多金牌，然后我们在这个奥运会上的排名是非常好看，但是呢怎么说呢，大家都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凡是那种历史悠久一点的，然后商业化程度高一点的，然后普及率强一点的这些项目啊，我们哪一个不落后啊，对不对，只是落后的严重和落后的不严重的区别而已。因为我们的体育起步真的是比较晚的，所以说导致的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发展脉络和路径和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家西方可以说是先有体育，就是全民健身，然后相关的一些这个身体锻炼的这种理念，然后慢慢形成了一种市场化产业化，然后再往上走，最后呢竟然而然的，然后我们拿到了这个相应的金牌也罢，或者说取得了好的成绩也罢，它是这样的一种发展脉络流程。但是我们国家呢是属于先通过大量的行政力量的介入，然后各地成立的体育局、体委，然后体校之类的，然后呢将大家通过精英化的一种培养模式，而且又有一些政策，大家可能都知道84年我们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相关的政策，就是说呢为了让我们尽可能的在奥运会上多拿到金牌，然后我们制定了这个奥运周期战略，然后基本上所有体育运动都是围绕着这个来搞的，而且呢重点发展的项目就是小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符合我们亚洲人身材矮小特点的一些运动，比如体操啊、跳水啊、什么后来的蹦床啊之类的。然后第二个是偏，就啥意思呢，谁不玩我们来玩，因为这种很容易出成绩，大家都是很好理解啊。甚至我就说一个我比较熟悉的篮球领域事情，你知道为什么东京奥运会我们的三人男子篮球竟然还能进奥运会吗？这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打得多好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项目全球还没有怎么开展，然后我们早早的开展了，导致我们的积分特别高，我们是靠这个积分进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偏。然后第三个就是女子运动，因为为什么呢，女子运动相对男子运动来说呢，它发展晚了可能得有近100年的历史啊，所以说导致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女子运动的这个层面呢，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差不多啊，甚至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比如说那个西亚的一些国家，那些穆斯林国家、
穆斯林那边，
对，是基本上不允许女孩子去练这个运动。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洲啊、南美的一些落后国家啊，他们这个资源本来就有限，然后他们的女子不管是受教育程度还是社会地位来说都是很低的。那这种很低的情况下练体育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烧钱的事情啊，除非他天赋异禀，比如说我就是能跑之类的这种啊，不怎么需要特别训练的一些项目之外呢，大部分他们也是没法玩的。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女子比男子强的原因。这个并不是说给一些女权主义者拿来当这个当一些什么证据去搞一些事儿的，而是我们实际的一些战略的一种情况。对，所以当时我们如果由于有这样的一种政策倾斜，所以导致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育的发展啊，它就是呈现出来这么一种不是特别的合理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虽然我们的金牌它很多啊，但是呢你往出深挖的话呢，我们和一个成熟的然后真正发达的体育强国来说呢，我们差太很远。那这种情况下呢，由于我们整个体育产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它就是行政化色彩比较浓的这样一个领域，那所以说呢体育法不管它倡导的这个目的价值理念，它和我们现行的这个体育的实际层面运营的东西呢，它都是很格格不入的一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导致我们的这个体育法为什么在我们国家的适用特别拧巴的原因。但是现在呢我们走到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呢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才修订了体育法，对不对，然后我们才搞了这个相关的制度流程体系，对不对，所以这样一搞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去健全然后进行转型，这个才是我们未来实际真正期待的东西。而且呢也希望就是大家理性思考一下，很多事情不是形而上学的，你比如足球你不能随便直接就盲目的照搬五大联赛， CBA 也不可能直接和 NBA 等同，但这个符合国情和实际产业发展才是最为关键的，然后后来根据实际的发展再逐步调整，这个其实不只是体育领域，各行各业皆如此。
对对对，我有一个观点嘛，就是没有什么是发展解决不了的嘛，什么事都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确实像前面说的，我们不是一个有体育原生文化的地方，我们是先通过行政这一套把这个运动介绍进来了，然后再反过来再去形成文化，那这人家都发展100年了，我们这才刚开始，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现阶段必然要经历的。这不是说我们中国人不行或者中国制度不行， 什么事直接一句话说是定提问的话，那我觉得大家都不会有进步了，对吧？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再去具体改进嘛。
对，它是很多重元素和这个实际情况共同探究这种东西，它不是说什么啊，如果是有人腐败了，我把这个人抓起来，然后说这个体系不对了，我换一套体系，它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是的，是的，还是希望吧。我前面也说了，还只有法治可以推动法治嘛，大家都去努力的啊，去推动，通过合法的方式去这个反映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推进这个法治的体系嘛。不然老是掀桌子，对吧？谁谁谁这个武汉光谷动不动退赛，什么这个新疆广汇动不动退赛，那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像当年退赛退完之后，这不多少年过去之后还是没解决问题嘛。所以还是需要大家有个耐心吧，而且也希望多一些像丁律这种行业内啊不遗余力的科普宣传的这些比较良心的专业人士啊。
嗯，感谢感谢。
也希望多一些认真做中国体育的人，多一些热爱体育的群众。那我相信尽管这条路是很漫长，但总归是有希望的嘛。不是因为希望才坚持啊，是因为坚持才创造希望嘛。
那对，
我
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我们都是比较乐观，所以才会从事不同的行业一直在努力嘛。所以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有这样的信念吧，共勉吧，也是。所以非常感谢丁律师今天真的是又分享了这些远超我的之前的预计啊，真的是料太足了。
感谢感谢。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觉得确实体育法治这个话题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可能不一定是一年一聊啊，以后可能有机会可以定期的都请丁律过来聊一聊，有这个专业人士在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下，也是对大家大有裨益的嘛。
嗯，非常感谢，我也非常乐意啊，谢谢橘猫。
嗯，好好好，那我们就到这儿吧，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橘猫，请在各音频平台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橘猫看球，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橘猫看球阅读更多深度分析，同时可以在公众号回复听友群获取入群方式，大家一起探讨关于足球财经的话题，共同提高。我们下期再见。